欢迎收听台湾金钟奖声音电影院每周上映节目，由台湾灰姑娘音乐制作公司出品，台湾茶之魔手冠名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weekly Taiwan Golden Bell Award Sound Movie Theater. The program by Taiwan Cinderella Music Production Company and sponsored by the title of Taiwan The Magic Hand of Tea, 茶之魔手。
不雅院聊聊天，台湾灵异系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不雅院聊聊天。世上有很多有着美丽建筑与风景的地方，但也有因为时间岁岁年年无情的流转，光华褪去，被人遗忘而变得荒凉废墟。这些曾经人来人往的地方，一转眼却成为不具功能的遗忘角落。但这些被废弃的屋子、荒凉的废墟，却拥有着比以往更强的吸引力及魅力。他们在白天散发岁月不饶人的荒凉美，晚上却隐隐附加了灵异的穿凿附会。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一群小孩子跑到山上一间废弃的屋子，遭遇了未能解释的现象——重生。这件事情发生在民国60年代的一个小村子里，是在小伟9岁的时候。小伟和阿德、生仔三个是很要好的玩伴，那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回忆。他们几个只要一有时间，就会聚在一起，找一些觉得好玩的事情去做，像是偷挖地瓜，将镰刀用胶布缠在竹子上，割下别人家准备收成的香蕉带回家，或是跑到邻家偷几羊奶。那些做农务的叔叔阿姨们都称他们三个为三剑客。剑是卑贱的贱，所以只要有哪里被破坏，有东西不见，农家第一个时间就会想到要先找他们三个拷问。这些在小伟和阿德、生仔的眼中看似是有趣的事情，但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觉得这些行为是不可原谅的，所以他们也会回报那些叔叔阿姨们，帮他们带羊群去放羊吃草，也帮忙去田里做农务，以作为悔过之心。有一天傍晚，他们三剑客又聚在一起，先是到十字路口杂货店，一人买一支冰棒来吃。大家坐在店铺旁的围墙，边吃着冰棒，一边烦恼着等一下要去哪里玩，去哪里闲逛。大家都陷入沉默思考的时候，忽然他们听见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由远而近，而且略显大声，直到看见一个阿伯骑着光阳250的机车从竹林山的方向下来，经过他们三个面前，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竹山伯他的凉拌机车后面绑着一大把的竹子，而竹叶在地上拖行产生的声响，这些都是竹山伯去竹林山载回来的。 他经常上竹林山砍一些木材回来烧，或是利用这些竹子搭建鸡寮、围篱。所以每隔一段时间，竹山伯都会上山，小伟也就有那么一次机会，坐着爸爸的野狼125摩托车，跟着竹山伯250的机车上山砍竹子。小伟最后才知道，那条要去往竹林山的路上，会经过一间样貌看起来阴森恐怖的房子。就在这个时候，小伟忽然想到，大家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去过，就是那间废弃的房子。以后他们三个就可以去那里探险，但是大人经常吓唬小孩子说，天黑的时候会有吓小孩的长发女出没，叫小孩们晚上不要乱跑。传说那个长发女就是住在那间鬼屋里，加上前往废弃屋子的路途有那么些远，依照小伟、阿德身仔们短腿的特质，要走到那间鬼屋可能需要花费半个小时或是更长的时间，所以有些犹豫了。而且那里离村里杂货店太远，万一家人找不到人就完蛋了，回家可能会被妈妈拿衣架或藤条抽打。虽然大家心里面或多或少还是会感到畏惧，但由于是小孩子的关系，很多时候调皮捣蛋、新鲜好奇，都是将玩这件事摆在第一优先先要做的事情，其他什么的都不重要。不管3721，就是先玩再闯祸，后被家人打；再玩再闯祸，再被家人打。总的来说，在那个年代，玩这件事对小孩子来说就是王道。小伟、阿德、深仔几个讨论完之后，决定以要去对方家为由，先回家向家人报备，三个人在一起去探险。他们一起行动，大家先到小伟家，跟小伟的妈妈说要去阿德家玩一下，很快就会回来。小伟的妈妈表现得很和蔼可亲，只是叫小伟要早点回家，家里还有农务需要帮忙。小伟装作听话的乖小孩，回应妈妈说知道了。阿德与深仔都羡慕小伟的妈妈，性情温和，脾气又好，但只有小伟感受得到，其实妈妈身上隐藏着一股浓厚的杀气，等一下玩一玩回家之后，肯定会被吊起来抽打。而小伟也做好了被打的准备，因为已经被打得习惯了，麻木了，也被打出心得了。屁股只要叠些稻草，根本是无敌。但装痛是一定要的。小伟跟妈妈招呼过后，接着大家就去深仔的家，跟他的阿嬷说，他要去阿德的家玩。顺便也在阿德家偷拿几根阿嬷用来拜拜的蜡烛 和一盒火柴盒，准备等一下拿来探险用，之后再去阿德家跟阿德的妈妈说要去小伟家玩。乌龙完各自的家人之后，就坐11号公车，也就是靠着两条短腿往半山腰的那间鬼屋徒步前进了。三个人走着走着，不知走了多久，无意间发觉周围熟悉的环境渐渐变得陌生了。这是他们三个人第一次走到这么远的地方，兴奋的心情不在话下。他们一路上打打闹闹，相互追逐着，有说有笑地讨论着等一下进入那间鬼屋可能会出现的各种状况。可是当他们终于走到地点之后，从远处就可看见那间废弃的房屋，却被眼前阴森的景象吓得有些退缩，脚步逐渐放慢了下来。那房子的外观陈年老旧，房屋旁边孤立的大树显得很阴暗，分支的阴影投射在屋子的侧墙上随风摆动，仿佛有许多鬼魂在向他们招手。门口的上方悬挂着一个老旧的风铃，不知是不是被人刻意挂上去的，还是它原本就属于这房子的，已不得而知。当微风吹过，它就会发出微弱清脆的声音，这使原本已经是恐怖的气氛更添加一层诡异的气息。他们三个人最后还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缓缓的接近。
关公啊，你看又个是三星四个，有够无变巧的呢。
嘿妹，俺热到面红耳赤，只想来杯冰凉的咕噜咕噜啊。
嘿妹，我看我们吼来去托梦，把信徒托白较紧啦。
好诶，走。
叉子魔手传来白呀，咕噜咕噜啊。虾米烤米都可以呀，咕噜咕噜啊。
拍摄拍摄，补充一下，要台湾道地茶，一条龙自产自销一杯哦。唱好了，我们回去等喝魔手喽。
茶之魔手手摇饮，
神明也疯狂。
咕噜咕噜啊！
哦，这集好恐怖哦，可是又很想听完，怎么办嘞？对了对了，先喝口茶之魔手仙草冻奶茶压压惊。天哪，超好喝的！好了，我想我还是一边喝茶之魔手一边听好了。准备好了吗？大家一起听哦。
他们三个人最后还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缓缓的接近。当准备要走进去的时候，他们看到屋里头有废弃的桌子，上面摆着已经倾斜布满灰尘的遗照，以及腐坏倒掉的神主牌位，正上方还贴有几张符咒。大家同时看到之后突然停下脚步，停止前进。三个人头皮发麻，此刻的氛围变为极静，整个鸦雀无声。三个人互看了几眼， 阿德便忍不住表示要进去吗？小伟和深仔对望了一眼，确认过眼神之后，最终决定进去一探究竟。他们自己心知肚明，其实大家都是害怕的，却又要装作一副很勇敢的样子。于是先在大厅简单的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地。其实里面还有几间隔间，可是看起来都很恐怖，根本没人敢再往里面探索，只好开始找借口推说万一里面有蛇会被咬到，或是房子可能会塌很危险等等之类的理由，其实是不敢再往更里面走，所以最终还是选择在大厅。这时候小伟做了一个很怪异的举动，他竟然走过去拿起了遗照，拨开灰尘，呆呆地看着遗照，是一个女人。阿德深仔看傻了，一直叫着小伟。深仔拍打了一下小伟的头，这时小伟才回神，丢掉了遗照，一直跟阿德深仔说遗照中的女人在对着他笑。阿德及深仔摇摇头，觉得小伟看到的可能是错觉，毫不在意的在中间的地上点了一根蜡烛。接着他们三人围着蜡烛坐在地上，约定好猜拳，输的人要进去里面的隔间探险，并说好如果中间退出，最先跑出去的人要请大家吃冰棒。小伟猜拳猜输，毫不情愿无奈地想起身准备走向里面的隔间的时候，阿德却突然说他尿急要去外面解脱，深仔说也要去，小伟就先坐下在原地等着他们回来，自己呆呆地看着蜡烛静静地燃烧，直到感觉几乎快要失神之际，忽然听见门口传来风铃声把他唤醒。因为小伟坐的位置是背对着大门入口，所以当小伟回头往左后方看去时，看到阿德和深仔的身影，他们两个人就站在门口。于是小伟催促他们赶快进来坐，但是他们都没有回应，不知道他们怎么了。于是小伟起身准备要走过去，就在小伟第二次抬头的时候，却不见他们的身影。小伟赶紧跑出去找，不管是房子的左边或是右边，小伟都找不到他们。而当小伟再回到门口往里面看的时候，阿德、伸展他们却又坐在刚刚原本的位置，和小伟刚才一样呆呆地看着蜡烛燃烧着，都没有讲话。但是小伟此刻感到奇怪，地上怎么多了一个人？ 坐在小伟原来的位置，背对着小伟。正当小伟诧异之际，忽然间有人摸小伟的右肩膀，他一回头，随即看到一个长头发的女生站在他的身后，脸是被头发遮住的。小伟突然间就被吓醒，醒来却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客厅躺椅上，妈妈在一旁很紧张的样子，问小伟有没有怎么样，然后看到阿德、生仔都在一旁，他们被大人教训责骂，一直说着为什么要跑去那间古厝打扰人家呢。后来小伟又再度昏睡了过去。那天起，小伟的记忆就到这边。隔天小伟起床后，一如往常的走到客厅，发现阿德、生仔都在，他们一早就跑来了。他们俩告诉小伟，昨天傍晚他们走出去本来要尿尿，结果听到小伟倒下去的声音，一进来就看到小伟躺在地上叫都叫不醒。他们赶紧把小伟背出去，要带小伟回家。在回程的路上，刚好遇到家里隔壁的叔叔开车经过，载他们一程下山回小伟的家。之后就是小伟醒来看到的情况，小伟也告诉他们他遇到的事。阿德、生仔知道之后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什么小孩与女人。小伟心里头很纳闷，因不明缘由而心生困惑，想想会不会是错觉，还是做梦呢？事情经过了许久，经一事长一智，小伟也因此儿时的调皮捣蛋，却也收敛了很多，也乖巧地帮忙家里做农务。偶尔回想起来，比较奇怪的是，明明自己有看到那个女人和小孩，阿德和生仔怎么会说没看到呢？还有那女的到底是鬼还是人呢？从事件发生过后，小伟再也没去过那里，但却是经常在梦里梦到遗照中的女人。成年后，小伟全家也都搬到了市区，而那女人的形影也逐渐不在小伟的梦中出现，对那女人的容貌印象也渐渐变得模糊。时光飞逝，时间过了十余年，小伟已经26岁。在当时的小伟交了一位女朋友，她叫紫云，两人已经交往半年多，之间的情感甜蜜恩爱。直到有一天，20多年前那遗照中的女人又出现在小伟的梦中。小伟错愕惊醒，因为小伟发现原来出现在梦里遗照的女人竟然和女友紫云长得一模一样。小伟赶紧冲出门， 去找紫云问个明白。在询问了紫云的身世，紫云回答自己也不太清楚，只知道自己是孤儿，小时候被养父母接济养育，养父母在他19岁的时候因发生事故就已经双双离世，但养父母在生前有向他提到过自己是在林园乡林家村半山腰上的老古厝后院让好心人捡到的，之后随即被养父母领养。紫云向小伟说了关于自己的身世之后，小伟感到震惊，难以置信，整件事情显得很诡异，因为小伟小时候的老家就是在林园乡林家村，而在半山腰上也刚好有一间破旧的老房子。小伟整个人头皮发麻，双脚发软，到底眼前的紫云是人还是鬼呢？是来报恩的还是报仇的？而当时与阿德深仔一同坐在地上的人是谁？又是何物？谜，一切都是谜，无解的谜。
在我童年的时候，也因为心智的不成熟，调皮而好动，爱玩，常常跑到自家后山丘乱闯冒险。比较庆幸的是，没有遇上或发生过那种令人不悦的事件，但闯祸被妈妈打，那是必然的。小伟因为乱闯废弃的房子，翻动了不该动的物品，然而可能触犯了房子的地基主，或惹怒了前屋主的亡魂。相对于同理心，我们的家若被陌生人无理地跑进来乱翻乱动，肯定也会很气。莫管那废弃屋主是人是鬼，谁都不该去乱闯乱动。小孩子天真无邪，但有些事情虽无心之过，若长辈没能及时发现、导正或制止行为，稍有不慎，可能会酿成大错，那将是一辈子的遗憾，一辈子的阴霾。人们要学会习惯用别人的眼睛看世界，彻底融入别人的立场，感受对方的看法，尝试了解理解对方，善用同理心。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是吗？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你还在吃成分不明的核藻吗？根据专家指出，唯有日本冲绳海域才是真正的核藻。台湾医学界也证实，核藻可列入对癌症患者有辅助化疗，提升治疗功效，可作为癌症化疗的辅助物质。欢迎好医生鉴定哦。目前市面上有很多成分不明、价格又昂贵的核藻，以假乱真，混淆消费者。唯有京津贸易直接在核藻产地日本冲绳独家代理，绝无混装或更改包装，给您100%的纯正核藻。核藻对于提高免疫力、抑制细胞病变、活化血液循环、对抗病菌、健胃整肠、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含量、抗氧化、防止皮肤炎发生、抑制过敏、抵抗病毒等等，都有明显的帮助，见证者无数。提醒朋友，预防重于治疗，平时就可以用核藻来保养，不要等到身体出状况才惊觉核藻的重要。100%日本纯正核藻，就在京津贸易行，千万别买错。订购电话：0732231680。 0737223168。季节在变，心情在变，
喜欢你的味道，四季不变。
真的吗？
当然，喜欢你的天然，喜欢你的安全，喜欢你的与众不同，自产自销，一条龙作业。
喂，你在说谁呀？
他
啊。憨人茶，甲伊啉，茶之魔手。
精彩好戏，值得订阅和分享。冠名赞助、业配广告、节目合作、意见交流，灰姑娘音乐制作，欢迎你来聊聊。0733151457。